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10号，公元2017年8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如何维护发扬佛法？达赖喇嘛说，要透过认真修学。寺政洛桑僧格重申，绝对不赞成流亡藏人自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拉达克行程，今早离开列城启程赴新德里。昨天下午，尊者受邀为佛法与拉达克社会研讨会揭幕，并在致辞时强调，要保护与发扬珍贵的佛法，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认真修学佛法。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年6月28号展开了对印度查穆克什米尔邦境内拉达克地区的弘法，先后访问了列城、努布拉以及桑斯卡等地区。在圆满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行程后，尊者于今天8月2号上午在拉达克僧俗与学生列队恭送下离开列城，前往新德里。昨天8月1号，尊者出席拉达克官方所设佛法学院举办的佛法与拉达克社会研讨会，在致辞时强调，应该透过学习来维护佛教。
Preservation of Buddha Dharma is study。
尊者向参加研讨会的各界指出，喜马拉雅区域所追随的藏传佛教源自那烂陀传承，数千年来由藏人继承发扬，而现如今如何继续保护及延续变得更为重要。尊者表示，在中国与越南等地有无数的佛寺，但是对学佛重要性的认识普遍不够。保护佛法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学习，而且至少要花费30多年的时间在学习上。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佛陀鼓励弟子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研究分析，以逻辑来进行反驳。尊者也劝导拉达克信众不要太注重外在形式的佛教，而不去了解佛法的含义。当年中共侵占统治西藏初期，将藏人虔信佛教视为迷信，声称推展科学后必然会让藏人抛弃佛教，但是50年后状况正好相反。如今佛法吸引了许多现代科学家的兴趣。强调学佛的重要性时，尊者指出，若不去研习经典，只注重建造宏伟的寺院与佛像，那便是浪费钱财。尊者直言，自己的基金会从来不会为修建佛像的项目捐款。尊者也告诫藏传佛教不同学派传承的信徒，切忌将自己局限在各自的学派中，却不去注重共有的那烂陀圣哲们注下的精深论点。昨天下午，拉达克佛教协会特为尊者举办了感谢欢送宴会。尊者同样发言指出，拉达克民众的虔诚令人感动，但是在科技与外在物质不断发展的今天，佛教徒更应该去关注佛法的真正含义，透过学习来维护佛法，如此佛教便能够延续数百年。如果仅仅停留在虔诚却盲目的信仰层面，那么佛教就没有未来。此外，达赖喇嘛官网昨天发布声明， 至尊者致函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卢巴尼，就洪灾给当地带来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表达痛心。尊者在慰问函中指出，我了解救灾行动正在进行之中，我希望向您和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深切慰问。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为表同情，将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对救援资金进行捐助。印度古吉拉特邦近日遭受由雨季强降雨造成的洪灾，据印度 NDTV 报道，至今已经造成几十万人受灾，至少218人丧生。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焚身亡的流亡藏人顿珠告别与火化仪式今天于达兰萨拉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告别仪式后接受媒体采访，再一次强调内阁绝对不赞成流亡藏人，尤其是年轻藏人采取自焚的手段。他说，身处自由国度，可以透过知识文化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来为西藏自由事业效力。49岁的流亡藏人顿珠于7月29号在达兰萨拉社区的转经路旁高呼达赖喇嘛永驻后自焚，当场牺牲。今天8月2号上午，达兰萨拉僧俗为他举行了告别与火化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分别带领内阁与议会成员参加了在拉杰日举行的悼念祈祷活动。在活动结束后，司政接受现场媒体的采访，被问到不久之前才有年轻学生单增取婴自焚，此次达兰萨拉藏人顿珠又采取了相同的抗议方式，曾呼吁藏人不要自焚的内阁有何看法？司政洛桑森格表示，尊重所有自焚同胞的动机与赤诚之心，但是内阁已发出非常明确的呼吁，希望境内的同胞不要再自焚。为亡者祈祷悼念是佛教徒的传统，同时行政中央也将实现自焚同胞的诉求视为己任。他说，然而流亡藏人社区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开展任何形式的活动，所以务必要认清自己生命的可贵，活着用一生的时间来为西藏事业付出努力，开展活动。所以对流亡藏人采取自焚方式我们完全不赞成，过去也发出过呼吁，今天再次在这里强调不要再自焚。洛桑森格指出，过去自焚的几位年轻流亡藏人的父母也都强调不后悔孩子自焚，但希望藏人青年认识到他们能够付出的贡献是学习知识，将自身的勇气与赤诚之心用在为西藏事业服务之上，而不是自焚。这样的观点亦符合内阁一贯的立场。司政继续指出，流亡藏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此牺牲生命实在可惜。他透露道，内阁曾多次就此进行讨论，认为不赞同流亡藏人自焚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不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并且不在官网刊登相关消息，否则容易令民众误解内阁其实在鼓励这种行为。司政洛桑森格再一次向流亡藏人发出呼吁， 强调年轻人有学习现代知识与西藏传统文化的选项，也可以开展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去努力影响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政府与议会推展西藏运动。总之有很多选择，不需要采取自焚的方式。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8月4号，洛桑森格将从新德里赴澳洲，5号与悉尼歌剧院发表公开演说，主题为21世纪的西藏。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活动海报，8月6号，司政洛桑森格将在悉尼科技大学发表主题演说，西藏问题的现状及未来的走向，主要介绍藏人行政中央与中共政府当下的关系状况，藏人行政中央眼中的现任中共领导层，以及西藏局势和中共的扩张主义政策等等。8月7号至12号间，司政洛桑森格将继续前往坎培拉与墨尔本等地访问，期间计划出席有关西藏议题的研讨活动，会见藏人社区民众及华人学者，预计8月13号将会返回印度。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我认为，川普的对华政策不重视人权问题是一个大缺陷。且不说人权问题本身的意义，即便单从贸易的角度看，人权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要打好贸易战，必须打出人权牌。正如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所谓中国奇迹，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正是凭着低人权优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它造成了连美国都难以匹敌的竞争力。好资本主义比不过坏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依然能保持它的低人权优势，那么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比美国更强的经济竞争力。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虽然川普的口号是美国第一，但是很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错，在现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胜过中国。美中之间打贸易战，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但是中国的承受力更强，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可以把内部的不满与异议强力打压下去，而美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川普的若干措施在短期内不能见效，还招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美国人就可以用这种那种方式投下反对票，使得这些措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因此，美国打贸易战未必能打出预期的规模和预期的效果，但要是打出人权牌，情况就不一样了。打出人权牌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只打贸易战，中共当局很容易给美国扣上亡我之心不死、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罪名，在国内煽动其所谓爱国主义和反美情绪，帮自己解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